大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的节目我们将聊聊 AI 专用硬件，揭秘 Google 最核心的 TPU 芯片背后复杂的 AI 运算与高效能耗故事，还会带大家看看硅谷初创公司如何凭借 AI 技术打破人越多公司越强的传统观念，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此外，苹果粉丝期盼已久的 uBlock Origin Lite 正式支持 Safari iOS， 广告拦截工具进入 iPhone 生态后会带来哪些新体验和争议？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uBlock Origin Lite 正式推出了面向 Safari iOS 的 beta 版本，用户现在可以通过 Test Flight 参与抢先体验。这款知名的开源内容过滤工具长期以来只有桌面端和安卓平台的完整支持，很多苹果用户一直盼望能在 iPhone 和 iPad 上用上更原生的广告拦截解决方案。想要参与测试的话，需要你的设备系统满足 iOS 18或更高版本，并且通过开发者发出的公开链接才能加入。如果设备和系统要求符合，最多可以在30台设备上安装测试版。社区里有网友留言表示很遗憾 Firefox 在 iOS 平台迟迟没法支持第三方内容过滤，也有人推荐了像 Hush、WePair、eBlocker 这样同样好用的拦截工具，还有人关心 uBlock Origin Lite 和 AdGuard 的体验差别。整体来看，苹果生态下高效的广告拦截需求很大，大家也在持续关注 Safari 浏览器插件的进步。TPU 是 Google 推出的专用加速芯片，主要用于大规模的矩阵计算和提高能源效率。从最早2006年 Google 考虑用 ASIC GPU 还是 FPGA， 到2013年因为语音搜索和神经网络需求暴涨， TPU 才真正诞生。现在绝大多数 Google 的 AI 服务，比如大语言模型 Gemini、 视频生成模型 Veo， 甚至推荐系统都跑在 TPU 上。TPU 有很强的扩展性，靠着硬件和软件的联合设计，比如硬件上的模块化、能效优化，以及软件曾使用 XLA 编译器提前优化指令。单颗 TPU 芯片里包含两个 Tensor Core， 每个核心都有共享内存，还有专门负责矩阵运算的矩阵成单元 MXU， 以及支持各种基础操作的向量单元等。TPU 和 GPU 不同， TPU 的片上内存要大很多，但高带宽内存 HBM 整体比 GPU 少，核心的数量也更少。TPU 设计的核心理念是用 Systolic Array 和预编译 AOT 来实现高吞吐、低能耗，特别适合像矩阵乘法和卷积这种高度规律的运算。通过 3D Torus 网络和光路切换技术， TPU 能灵活组成各种规模的计算集群，从小型的 Tray 到大型的 SuperPOD， 做到上千上万颗芯片协同训练。和传统 GPU 强调灵活适配不同程序相比， TPU 更倾向高度定制化，也对编译器有高度依赖。网友评论讨论 TPU 的特点，认为不对外卖芯片而只做租赁可能是 Google 的策略之一，也有人好奇 AI 时代的芯片设计知识应该如何获得，建议去深入了解像矩阵分解 SVD 这类高阶运算能不能高效映射到 TPU 上。 Sega 最近因为一份文件处理不当，意外公开了多款热门游戏的销量数据。这份原本打算遮挡数字的 PDF 被发现只要用鼠标选中就能复制出真实的销量，像是 Persona 5 Royal 全球销量已经突破了725万份，而 Persona 3 Reload 也已经卖出207万份， Sonic Frontiers 的总销量达到了457万， Shin Megami Tensei V 包括追加版也卖出了211万份， Like a Dragon Infinite Wealth 则是166万份。这个失误让外界首次看到了各个 IP 的真实表现。评论区有不少玩家感叹 Persona 5 Royal 已经不能算小众作品了， Sonic 依然是 Sega 最稳定的摇钱树，还有网友调侃文件脱敏失败，这样的低级错误其实在很多公司都经常发生。 ClickHouse 团队分享了他们最近一年在云端日志平台 Locker 上的巨大扩展，这个平台现在已经可以存储超过 100PB 的原始数据，差不多有500万一行，主要通过引入宽事件架构和自研数据采集工具 SYSX， 从而摆脱了 OpenTelemetry 在大规模日志收集上的性能瓶颈。在实际操作中， SYSX 可以直接无损地把 ClickHouse 系统表里的结构化日志同步到 Locker's 数据仓库，而且相较传统 OTL 管道不需要多次的数据解析和格式转换，大大节省了资源。比如用之前的 OTL 方案收200万条日志每秒要800个 CPU 核心，而 SYSX 轻松搞定3700万条每秒只用70个核心。 团队还选择了 HyperDX 来替换部分原有的 Graph and UI， 把查询、协同排查和分析都整合进了 ClickHouse 原生体验中，无论是标准格式还是更复杂的表结构都能很快适配。这次架构调整让他们能够灵活应对数据量的急速扩大，把聚合工作延后到查询阶段，方便工程师任意组合和分析数据。评论区有网友指出，像处理 100PB 这样的大体量日志，其实也反映出还没有准确区分哪些日志值得长期留存。也有人觉得这种高保真数据仓库很厉害，但对于隔行如隔山的小团队来说，实际门槛比较高。还有人担心宽事件虽然灵活，存储和管理成本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问题。Labor Berlin 团队正在用开源技术开发一款全新的16毫米胶片放映机，目标是让当代的电影艺术家和胶片档案人员能继续投影和创作16毫米影像。这款放映机的设计采用了模块化思路，核心的传动和光学部件沿用了经典设备，但也引入了不少新功能，比如可变帧率、虚拟快门、超亮可调光 LED 灯和水冷系统，甚至可以兼容市面上多种镜头和胶片规格。项目团队花了半年多时间测试高功率 LED 光源，最终选择了 800W 的方案，并通过水冷给 LED 降温，亮度接近传统 250W 卤素灯泡的两倍。测试中，团队还专门将 IKRT 型放映机作为原型机进行改造，这台机器的空间和结构特别适合二次开发。2024年10月，他们在巴塞罗那的 ALUD 影像节上公众展示了原型机，发现画面亮度和丰富的色彩表现令人满意，但在高亮度时投影会出现较明显的闪烁感。不过通过调整虚拟快门、修正机械齿爪的位置和优化电子开关控制，后续已经逐步解决了这类问题。最终和市场上同类设备对比，新机器不仅画面更亮，色温更正白，画面也更锐利。评论区里不少网友回忆了自己当投影师的日子，感觉很欣慰这门老手艺有人传承，也有网友建议团队可以把设计再简化，让更多有需求的影像创作者能低成本自己动手装一台。还有人讨论了使用高功率 LED 和水冷系统在操作安全性和散热方面需要继续优化。Signal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 WhatsApp 的道德替代品，主要原因是对 WhatsApp 母公司 Meta 及其创始人 Zuckerberg 的持续担忧。自从2021年 WhatsApp 修改服务条款，要求用户同意与 Facebook 共享包括位置信息在内的大量元数据后，隐私问题引发大量用户出走，而 Signal 因为收集的数据极少，被很多用户认为更加尊重隐私。 Signal 的创始团队也很有意思，现任 CEO Brian Acton 曾是 WhatsApp 的联合创始人，后来因为数据和广告分歧离开，并且为设立非盈利的 Signal 基金会投入了资金。Signal 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理念，还获得了电子前哨基金会等机构的高度评价，很多关注数据安全的人都推荐使用 Signal， 甚至美国国会也建议部分工作人员采用。对于想摆脱 WhatsApp 的用户来说，迁移步骤并不复杂，只需要安装 Signal， 然后可以邀请朋友们一起转移到新的聊天群组。如果有朋友还没有使用 Signal， 也可以先通过短信沟通，再逐步推荐切换。评论区里有很多网友分享了切换的实际体验，有人觉得 Signal 的界面和 WhatsApp 很像，适应没有难度，也有人抱怨 Signal 聊天记录难以备份迁移，或者反映多设备同步做得不太好。此外，也有人质疑需要手机号注册带来的隐私隐患，但也有不少声音肯定 Signal 比 WhatsApp 对隐私更加友好。LibreDirect 是一个专门为保护用户隐私而设计的浏览器扩展工具，它可以把像 YouTube、Instagram、Reddit、TikTok 等主流网站的访问请求自动跳转到一些注重隐私的替代前端页面。比如当你点开 YouTube 的链接时，它会帮你跳到 Invidious 这样的第三方前端，你可以不用登录账号，也不用担心数据被广告追踪收集，体验这些平台的公开内容。这个扩展支持的网站非常多，包括 Reddit、Twitter、GitHub、Stack Overflow、IMDB、Pixiv、Pinterest、SoundCloud、Medium、Quora 等等，上百个知名网站都可以选择一个更加注重隐私的访问渠道。不过有网友提到，这些第三方前端实力有时候维护不太稳定，开着一阵就容易失效，而且大平台也会主动封锁这些跳转服务。另外，有人觉得用 Web Extension 本身存在安全风险，其实用 User Script 就能实现类似功能。还有人表示希望有反过来的插件，就是能把这些替代前端跳转回官网，方便评论和互动。硅谷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创业潮流，很多初创公司开始追求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过去十年，大家都在比拼公司估值和融资额，谁能最快成为独角兽，招更多人就意味着公司做得好。 但现在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创业公司更看重每个员工创造的价值，他们会把重心放在提高生产力上，而不是一味扩大团队规模。一些开发者表示，自己借助 AI 工具能同时推进好几个项目，整体工作效率提升了2到3倍，有些环节甚至快了10倍，尤其是在自动化测试和代码生成上。不过也有人提到，尽管 AI 能帮忙省掉很多基础性工作，但在处理复杂细节和理解人类情感时， AI 还远比不上人类。评论区里，不少网友觉得，虽然大家都说生产力提升了，可目前看到的软件质量和创新其实变化不大。也有网友认为，现在微型团队的兴起与去年大厂裁员潮息息相关， AI 只是让小团队发展更容易。还有人提醒， AI 能帮你写代码，但真正理解和把控项目，人的经验和判断还是不能缺少的。Cosmo 推出了新一代的 C++ 用户界面库，可以在 Valen 上开发易用且快速的图形应用。这个项目是受 BEOS 启发，目标是让开发图形界面变得轻松，同时还能在现代硬件上实现多线程和低资源消耗。Cosmo 目前已经实现了大约 95% 的 BEOS API， 还在持续完善中，比如离屏加速绘制和文件对话框等功能还没做完，同时因为 Valen 的安全限制，某些窗口操作永远无法支持。这个项目是 Haiku 系统的一个分支，现在以 MIT 协议开源，有兴趣的开发者可以把代码下载到自己的 Linux 系统上编译尝试。目前的开发重心是作为共享库使用，让 Linux 下的应用直接用 BEOS 风格的 UI。网友评论普遍都觉得 BEOS 的设计理念很前卫，而且有开发者回忆自己当年也尝试把 BEOS API 移植到不同平台。也有网友提到对可访问性的关注，希望后续能加入相关功能。整体来看，大家都认为这个项目让经典的 UI 理念有了新的生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尖端的科技动态可以激发您的灵感和思考。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并分享给朋友。祝您一天愉快，我们明天再会。